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啊。那在这个健康的单元，我们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聊到呢整个地球的健康。那事实上呢，这段时间我们想关心的是呢台湾环境的健康。那所以呢，在12月18号，也就是今天12月1号嘛啊，所以呢大概就在两个多礼拜之后啊，我们有四项公投，四项公投里面的话呢，就有两项跟台湾的环境健康、环境有序有关的话题。那到底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呢朝野呢大家呢一阵的你说厮杀也好，说呢针对这些主题呢进行辩论说明也好，也一段时间了所以呢针对的有关于第一个真爱早教，第二个的话呢核四重启这两个的话呢攸关台湾的环境也攸关呢台湾的能源政策目前状况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邀请到呢两个公投的提案人来大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他们所观察到的状况，以及呢这样子的一个正反这个诉求到底如何。好，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这个核四公投重启核四公投的领衔人黄世修到我们的现场来。 Hello 世修早安。
Hello 大家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好，经过这段时间以来了事实上核四公投一直是四项公投里面相对来说呢一开始启动起来就是在你的这一方面，因为你是主张要重启核四的嘛，事实上是障碍最多因为对，因为民进党就是目前的执政的民进党一直是所谓的非核家园，向来是反对这个重启核四的。那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点像神主牌，他们用尽全力，或者说也是经过几十年下来了，我觉得大家对于核四的基本上的恐惧事实上是比较多的，在台湾有定见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是不是所以这段时间民进党倾巢而出的这个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诉求，是不是对整个的局势来说有更大的转变？
是的，其实从我们现在辩论会已经举办了三场那第四场也即将登场如果大家有去看前三场的辩论会，你们可以发现我在辩论会上是把反方的论点都已经打爆了但是在辩论会后呢，民进党官方跟策应呢大量的出图卡就扭曲成黄仁修已经被反驳了其实核四还是不安全的有这种问题那加上一些他们记者会，包括立法院党团或者是监察院不断的开记者会来炒新闻所以在大肆的宣传之下，我真的是双拳难敌四手而且他是400只手对我上下其手所以我这边也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如果大家真的去看辩论会就知道，其实核四的无论是核安、核废、地质断层的问题，我们都有非常清楚跟科学论文的澄清但是我们无奈的政治动员的力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如果有看这个辩论会的话，你认为在这个有关于大家疑虑最深的核废料的处理跟断层这个问题，我觉得最近比较聚焦是这样两个话题，事实上你都已经反驳了，只是说它的扩散出去的一些媒体效应，事实上是它就是民进党这边的媒体效应是大的，你这边就只有除非去看辩论会的人，
对，
否则就不知道，是这个意思。
对，是的，所以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说各位社会大众能够去看看这些辩论会然后把我这些论点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因为核四的公投并不是蓝绿的对决它是符合我们的民生需求跟国际的趋势，那我们公民的力量要如何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只能靠我们自动自发的口耳相传
当然我觉得像这段时间我看这个那个台大医院的前院长王明俊我觉得他讲的话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实在，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天然的非得要不可的核四的拥戴者，并不是，而是说目前台湾的一个能源的取向当中，当你的绿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稳定的供电来源的时候，当你的绿能相对来说成本一定比较高，电价也比较高的时候，当你的这个天然气本身你要一下子拼到 50% 的占比，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风险政府没有被提及的时候，这时候你反过来说你一定要说完完全全封杀核能，这其实相当程度来说是非常不理性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我是觉得讨论起来会更能够理性的让大家觉得更有多的选择权，而不是要因为说只是因为民进党的神主牌，所以你就直接先封杀了其中一个目前在全球其实都有点开始逆转的越来越多，包括这一次刚刚落幕的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也都提到了这个核能确实是一个干净的能源，事实上对于目前要面对这个碳排放的问题来说，它是一个解决方案之一。我觉得我们如果一开始就先设定不讨论这个 话题的话，我们整个讨论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偏颇的状况了哦。所以我想，是不是请示一下，就先反正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大家担忧这个担忧到底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一个是全球面对核能的问题，一个是台湾本身的啦。我想断层跟核废料是一个台湾自己本身是不是能够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必须有效的回应跟降低大家的疑虑。所以好，我们先讲断层好了。断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其实现在行政院在今年四月啊，苏贞昌院长说核四有一条 S 断层贯穿厂区啊，长度是2公里啊，但是呢，他就是赌大家不会去看到中央地调所的完整报告，而我们透过管道取得了政府隐藏起来这份中央地调所报告，它内文白纸黑字的写 S 断层是非活动断层，那符合美国的核安法规，也安全也规范也都完全符合，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安全的问题。但是在这几个月以来，你会看到民进党的或者是民间的反核团体不断的在炒作 S 断层这件事情。那根据十几二十年的地质调查的科学证据，那么多的论文都告诉你它没有问题，可是这些反核人士可能找了一个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那因为他自己就有很强烈的一个政治立场，他就口头上讲一句说啊，我们不排除活动。他的一句话也不是 paper， 但他自己是教授啊，他没法分辨，就推翻了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科学的证据。所以我非常不客气的，我在之前在媒体受访的时候，我都说这个是一个学术欺骗。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科学证据，但是陈文山教授你一句不排除就想要推翻。那这个在现在的公民社会上，大家没有义务去理解说、哦、到底谁才是真专家，谁才是被政党收编的假专家。那大家看说啊，台大地质系教授，可是地质、地震跟耐震是三个不同的专业的领域。那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土木工程的学者，或者是地震的学家，或者是地质的学者，他们其实对陈文山的看法非常的不以为然。那在辩论会上，我非常直观的举出日本九州有跟本州相连的超过440公里以上的超级大断层，但是日本九州最先重启核电，因为核电厂是人类最坚固的建筑物。311大地震的时候，东京外海有超过500公里以上的大断层，但是最靠近正央的并不是福岛电厂，而是女川电厂。女川核电厂不但安然无事，还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困惑，就是现在的反核团体一直在跳针区区2公里的非活动断层，然后炒作的好像、哦、这个断层会让核市场被搞到爆炸一样，这是一个很不科学不理性的。而且如果接受他们这种夸张的假设，它会让全国建筑的耐震标准要翻天覆地的更动，有可能北台湾双北市都要移平，只有核四厂能透过加固通过新的耐震的考验。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反核团体为了干掉一座核四厂要把双北的建筑移平，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就断层来看的话呢，断层的存在跟它是不是活动的断层还是有差距的。
是的，有关键的差距。
活动的断层当中，你说 不排除跟它的发生几率有多高，也还是有差距的。
对，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这个相关的报道跟调查，是国际的原子只能总署他们曾经评估过在台湾建造核能厂的最佳厂址，目前的核四厂就已经评估过那个断层带，说他认定是35000年来没有活动过的一个死断层。
是的，
是这样子没错嘛？
对，没有错。
OK， 所以 不排除这个话，当然听起来我觉得有点文字游戏啦，就说你不排除，那你说可以啊？假设千百年后，如果有那么一天，他突然之间，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 data 跟 paper，
也没有证据，
但是你就顶着一个台大地质系教授。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社会，就是你要去分辨是假专家还是真专家很困难，但是学术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来做一种欺骗社会大众的行为，我是感到很痛
心。当然我觉得你说不排除，那当然你也不排除说会不会未来就发生，只是说你肯定要更
一些证据 data。 对，否则话如果你要这种假设，那我怎么说，我不排除明天就有陨石砸到总统府，所以我们总统府应该直接拆掉嘛。这当然是一个不科学的假设嘛！
我搞不好明天出门的时候就会一个天上掉下一个，
是啊，
砸到我的头。
对啊，那这种话是台大教授该讲的吗？对啊。
好，所以我觉得这确实一个似是而非的话题，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断层，我觉得我在看啊，这个包括监察院提出来，包括说我也都觉得说他们不断的提到说这部分应该要有更多的相关跟断层有关的调查跟研究，但他们都没有敢去论断说这个地方的断层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些很多内容、看起来确实带有相当程度的 政治性或是一些推测的、哦、这样的一个假说在里面。好，但是问题在于说除了、这个断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也是关注的，就是核废料。那核废料还不只是说我们讲到的，不管是现在民进党政府他动用了他的一些行政资源，包括连监察院都不断的提出报告来，像是在替这个核四本身在做一个敲锣打鼓的角色，而是在有关于核废料这部分，连国民党自己也有一些县市长，他持了一些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包括像是侯友宜，包括像是林姿妙，就一个是新北市的，一个是宜兰县的。我相信这个对于有关于大家担心说，那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另外的一些必须要去思考的部分，我就是相当程度会有影响嘛，对不对？
是，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十一月份、在新北市是产生最大的破口、在八个月前三月份的民调，新北市的核四案是赢12%，但是八个月后的今天却倒数16%，一来一往差了28%。那台北市相反，在八个月前台北市我们是输的，可是在八个月后的今天我们追平了。我觉得跟双北的市长表态有一些关系，柯文哲他多次的表态他个人反核四，可是他去强调，但是我们没有配套措施，但是天然气会有国安的危机。
你说没有配套措施是说你的非核家园，
对，我们有缺电，会涨价，还有空污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台北市民的资讯接收比较先进，他们看台北市长、他个人的意见是意见，可是台北市长也讲出了客观上的这些问题、所以台北市民反而说、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重启核四。那新北市长，那我也必须为侯友宜讲话，他其实并没有反对重启，可是呢他这几个月以来主动的跳出来讲核废的这个问题，那我百思不得其解啊。因为侯市长他说他在核安委员会待了11年、他说他都有跟专家学者讨论，可是你说的专家学者其实几乎都是反核团体的这些代表，他们告诉你的当然是核废料不能处理啊。可是这么多年来，包括甚至最近这几个月，我们跟国内外的专家，真正的专家开过了很多场的说明会跟论坛跟座谈会，都告诉你的国内外有非常多种核废料处理的方法。那侯市长，如果您说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就没有资格使用核电，那我也必须要请问您所谓的可以处理的标准是什么。那顺带一提，最新的国际趋势，不管是 COP26 还是欧盟在2年前的 Green Deal 绿色政纲就已经把核能纳进 Green Deal 的碳中和的手段，但是有个争议，就是核能要不要纳入绿色投资的补贴的项目。那他们动员了所有的科学机构做了1年多的调查，最后在今年初他们的结论是核能符合绿色投资的对环境无危害要件，关键就是核废料。也就是说大家最在意的核废料，根据民调反核四民众最在意的核废料问题，恰恰是欧盟认定核能符合绿色投资的关键要件，核废料对环境无危害，而且有非常多的处理的方法。
无危害？
是的，因为核废料有辐射，它可以良好的封装，比起火力的空污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每一天都在屠杀我们的家人得肺腺癌，核废料是人类最能够处理对环境最没有冲击危害的废弃物。所以我很不解
okay, 好，那但是你这样听起来的话呢，是应该是讲在适当的处置状况底下对人体无危害嘛，对不对？OK, 那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处置？我们休息回来呢，再继续请教黄世修。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这个邀请到的重启核四的公投领先人黄世修来谈有关这段时间这个朝野之间等于是大家关心这个公投的相关话题进行辩论之后出现了一些民意当中的转变了。那看起来的话呢，事实上是有影响的，就是差距有拉大的这样的趋势，是这样子吗？
是的，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okay.
新北市的中间跟偏绿的选民很积极的表态民进党的四个不同意，包括草礁跟核四的案子目前在民调中是已经被翻盘的。但是我们去看交叉分析，我们在中间选民大概还有 8% 的领先，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场公投被打成基本盘的蓝绿对决，那我告诉你，不只是核四，其他三个案子也都会被翻盘。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让中间选民进来投票，其实核四仍然会过关，那核四如果过关，其他三案也一定会过关。
我真的觉得我关心的是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撇除蓝绿，如果最终 中的选择是大家共同愿意承担的选择，我觉得大家就是共同接受了啊。刚师又讲到这个东西，是我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也很认真去看啊这个相关的交叉分析。我有一个部分看起来非常不安的是啊，当你问到有关于重启核四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会问说你支持跟反对的理由嘛，啊、哦、那中间呢有大概 10% 反对重启核四的理由是因为我所属的政党不支持。所以他就完完全全并不是因为你自己去判断说我们的能源该如何的组成，这个地方的核废料是不是需要担心，你会不会担心因为它处在淡城带，都不是，只是因为你所属的你喜欢的民进党，你支持的民进党，因为他反核四，所以我就反核四，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啦、哦、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希望大家能够是不是用一个更开阔的方式来面对、哦、这个看看现在讨论出来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需要大家来担心，用更理性的方式来讨论。所以我们刚刚就回到了核废料。所以刚才世修虽然讲到说就是全球来看他们认为核废料实际上是可被处理的，然后的对人体不会有那么多的危害的，但是可处理是要怎么处理，台湾处理得了吗？
好，我们再想一下废弃物有什么办法处理，它要满足三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它有系统化的方法，第二个它不影响生活圈，第三个它不影响生态圈、那我们去看台积电石科晶圆的那些有毒的废液，太阳光电板的黑色的废砂浆，它顶多做到前两个条件，但是呢对第三个不影响生态环境，欸，可能就做不到了。反而核废料因为它的辐射可以妥善的封装，它又是固体，体积又非常的小，所以它其实是人类唯一一个可以做到三个条件完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一个最负责任的一个废弃物。可是在长年以来却因为反核团体煽动这样的辐射的恐慌，导致核废料在世界各国都碰上了政治的问题。好，所以那你还是问我说，那技术上怎么处理 ？OK， 技术上几十年前我们就要怎么处理哈？核废料有分低阶跟高阶，低阶就是放在兰屿的跟三座核电厂那些照过辐射线的工具啊，那些东西全世界有超过100座以上的低阶核废料的处理厂都正在运作当中，所以低阶处理核废料完全不是问题啊。那用过核子燃料这种高阶的呢，其实
燃料棒，
对，我们应该证明哦，它其实不是高阶核废料，它其实是核物料。因为里面还有布，那布里面还有能量可以做再提炼成新的燃料棒，所以今天的核废料会是明天的核燃料，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科技，现在法国、英国甚至日本就已经在使用这样的技术，小量规模的在使用、哦、所以尤其是法国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现在就把用过核子燃料直接的地质掩埋，那放个10万年、哦、那当然前50年做个监管、哦、10万年其实你是完全不用管它的，因为地质是很稳定的。法国人认为你这样的做法对，或许是可以隔绝起来，但是它等于是剥夺了下一代子孙的资源、所以法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世代不正义，所以法国人认为说核废料用过燃料的最好处理法就是用干式储存放在厂区或者郊区，等到50年后我们再把这批燃料拿出来再发电，
那除了再利用它
、那事实上在马政府的最后一年，张善政院长的任内，台电因为核一的用过燃料池爆满，曾经提出一个用过核燃料再处理一个计划，送到法国去处理。当时的反核团体跟民进党阻挡下来，他们说会导致核武扩散，但这是很好笑的理由，因为法国自己就是核弹大国，他们不缺我们小小一撮燃料棒。第二个，他们说违反巴塞尔公约，但是巴塞尔公约是限制减少，但他没有禁止。而当时这个用过核燃料再处理案是美国点头了，法国也点头了。所以这些核燃料处理问题我们可以送到国外去再处理，我们不管是照美国的地质掩埋法还是照法国的用过核燃料再处理法都有方法，甚至未来还有其他更新的科技，再生能源的科技在进步，核能的科技也在进步， Biogas 的第四代的行波反应炉甚至可能可以把用过核燃料直接的再利用变成没有放射性的一个物质，所以核燃料有非常多的处理的方法。那事实上在目前芬兰也已经有了最终的处置厂，已经准备在运行之中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世界各国在技术上都能解决，但是我们承认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反核团体都要背锅，我把你手脚都砍了，我再来嫌你啊，你不会走路，你不会跑步啊，这你看果然问题没办法解决。那请问是问题没办法解决，还是你不愿意它被解决，你每一次选举才能拿来消费呢？
对，就是说到底我们政府是不是有真的有这个心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哦、那刚刚这个师友讲到了包括有些最终的处理方法，或者最后呢把核废料变成一个核燃料重新去再利用，这些事实上都是一些科技的进展可以去解决。但是眼前呢，先前的核四厂的厂长王伯辉他是不是有提到过说，事实上我们在新建核四厂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这个相关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核四厂里头事实上是可以储放高低阶的核废，而且说可以储藏40年，是这样子吗？
没错， 核市场其实它的规划比核一二三更先进，
嗯，
不管在高阶的用过燃料或者是低阶的核废料，它都有辅助燃料的厂房，以及他们挖了一个山凹，然后可以储放超过40年以上的高低阶的核废料，也就是说核市场可以做到它运转超过40年，它的高低阶的核废料和物料可以不会移出厂区，也不会影响到周边的生态环境，甚至是居民的生活，完全不会影响。事实上也不要说核市场了，核一二三已经运转了30年了，40年了。那其实在2018年的以核良率公投啊，附近金山万里跟恒春的居民都是60%的支持核能，其实他们最清楚40年来核废料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不管是侯市长也好，还是一些反核的民众也好，你们说核废料有疑虑，可是你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过看见过核废料，那比起火力的空污直接排放到大气，每一天都在屠杀我们的生命，那到底你所谓的可处理是怎么叫可处理，你所谓的不可控不可处理又是怎样不可处理。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已经变成一种政治的动员，而不是真正科学理性的讨论，但是最后付出生命健康的代价是由我们老百姓去承担的。
嗯哼，那所以你最后想怎么样子去说服大家，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说重启核四这件事情目前看层层的政治这样的一个迷雾当中，怎么样子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我请大家只记得三件事就好，缺电、空污跟涨价，尤其是空污、哦、空污跟核废刚好就是可以一起来对比的、
嗯
哦、我再度强调，核废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且空污是直接排放到你的大气，屠杀我们的家人。所以面对缺电涨价跟空污的危机，我们是不是要重启这座国际认证的核能市场，是不是科学跟民主的选择，不要被政党所操弄，我要拜托大家一起来帮忙。
嗯 OK， 好，非常谢谢师兄。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这个继续接下来的话呢，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心台湾的这个环境健康的单元里面呢，我们要接续要聊的是有关于真爱早教这方面的公投的一些后续啊。本来的话呢，一路这个真爱早教的联署，气势如虹，而且呢，这个同意要把这个三阶迁掉的呢，比起不同意的话呢，是47-24。在到了最近啊，这个11月份呢，同一个民调机构，也就是呢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调查，现在的话呢，同意把三阶站迁掉的要维护早教的只剩下35%，已经落后了啊6%，所以23+6%，这个等于是一来一往呢，接近是30%的支持度呢，在半年左右时间当中流失掉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线上邀请到的呢，就是真爱早教的算是提案人潘中正老师哦，我们来听看看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民调的风向如此的逆转？老师早安，
潘先好。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从10月30号开始用很华丽的排场呢来做这些说明会。
嗯，
那政府也有很多的资源，包括甚至呢公然的就在报纸上做广告哈。
嗯，
那我相信这些多少会对我们国人有一些影响。
嗯，
那这样的影响呢，其实就是资讯不对等。那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哈，
嗯，
去把他们的。等于是原来的基本盘给把他们吹出来。
什么样的基本盘？
就是原来绿营的基本盘。
是绿营的政治上的基本盘。
对，我认为他们现在就是在打蓝绿对决。
嗯，
他们知道如果蓝绿可以形成这样的对决氛围的话，那他们一定赢。
嗯哼，嗯，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努力，就是把包括所有的公投都说是国民党来乱的嘛。
是啊，
早教公投非常明显，我们奋斗了快10年，这完全是民间团体在面对政府的不当政策的时候呢，最后是坚持到不得不用公投的手段嘛。
嗯哼，
那现在他们用这种大内宣花了很多的钱，然后要办2100场的说明会，这个我们当然是绝对输他。他的基本盘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们也不惊讶。
嗯，
那因为我们做早教其实是把它当成一场公民运动在做。
嗯哼，
也就是这个社会需要真相。
嗯，
那如果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呢还是用那些错误的假资讯，阅听者第一个印象以为这个是对的。
嗯，
可是我认为往后走呢，我们的声音也会慢慢出来，因为人民会发现的好像不止一种声音。
嗯，
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开记者会呢，其实很少记者来， 可是最近我们开记者会了，或者甚至我们一个消息呢，在我脸书发表，就有记者会来问。
嗯哼，
那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一个很重大的讯息，就是蔡英文总统他亲自到三阶的现场去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三阶没有盖在早教上。
对，
那这个呢显然是谎言，因为他站着的地方下面就是栈桥，那个栈桥、除非它是悬空的虚拟的，不然它一定要挖藻礁才有办法固定在那里。
嗯哼，嗯哼，
可是他可以这样睁眼说瞎话。
嗯，
如果这些错误的资讯是用他们的花很多的财力这样呢想办法要去灌输要脑洗我们的人民，那我想人民也不是那么的愚蠢啊。
嗯，
就是说当资讯慢慢的被传送开来，很多人如果他原来认为诶政府说的就是真的，可是别人开始质疑咯。
嗯，
真的是这样吗？没有盖在藻礁上吗？诶后来图片也出来咯。
嗯，
上面就是藻礁被栈桥给挖了盖在那里，甚至连尸体都飘到海岸边了。
嗯哼，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真相就会浮出来。
嗯，
我们相信呢台湾公民的社会呢不至于说到那个照片都出来了他们还是相信那些虚假的、错误的言论嘛、我倒是相信说、如果真相出来、那人民呢会做真正的抉择、那个抉择是经过思辨的，就是说他确实有看到这一面的、也看到另外一面的资讯，最后他们会去比较。
嗯，好，我有两个点想请教老师，就第一个，就你刚刚也讲到了，现在目前的话呢，民进党政府想把它操作成蓝绿对决，所以他是想要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让绿营的选票传统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通通都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呢，连总统都站出来了，而这个总统感觉起来，在过去这段时间，你的谈话里面是比较不想要直接去挑明蔡英文总统的感觉。那你觉得这部分连总统都出来动员了？他们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政权保卫战的概念来做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这一场公投输了、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很可能对他的这个、能源政策就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了，那也因此接下来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成为呢一连串的未来选举当中的一个骨牌了，你觉得这个部分有能力去抵挡这个政治上的动员吗？
我承认他们确实有这种能力，
而且显然总统
我们要挡还真的难挡、因为台湾还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也就是公民的素养呢还不足以说会主动的要去关怀议题，他们最后都是被动的关怀议题。可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正是因为台湾呢成熟度还不够，它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思辨的机会，人民才会慢慢的成熟。那我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政府你这个开发案是正当的，你的资料是正确的、其实过去你跟我们开一场听证会问题就解决了。
嗯哼，
可是我们发现到他们就是不敢面对真相嘛。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你觉得他会比较听您的话，还是会比较听蔡英文的话？因为你说蔡英文是局外人，他显然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啊。所以他今天他那天到了藻礁上，他是站在藻礁上讲了很多的话，他听起来都像是他很专业，而且他非常信誓旦旦的，而且有自信的说他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环保永续跟经济发展可以均衡并进的一个选择。你觉得？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把那个直播的影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呢，他根本是个状况外的人啊。他前头听那个曾文生在说明整个开发的过程，然后还提到什么小燕鸥这些的什么，像他特别是提到柴山多杯孔珊瑚的数量变多了，还有小燕鸥的那个孵化率呢成功率增加了，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有疑问的资讯啊。小柴山多杯孔珊瑚原来我们发现到75株，后来增加，当然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然后他们找到了。他们是花经费这些去找，我们是民间团体自己去慢慢的摸索。这样的状况成长不代表那个地方是生态变好。然后小燕鸥的部分，其实他说的严重的错误。小燕鸥在那个沙滩边的那个孵化率呢，根本就没有在原来他们围堤的区，也就是现在盖成除草那个地方的那个孵化率高啊。那这个很多都是错误的资讯，那我发现了蔡英文听不太懂啊，但是最后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是到大潭电厂里面用10分钟来讲话， 我发现呢，他都是看稿子。
嗯哼，嗯，
如果你都是看稿子，那是谁拟给你的？是你自己很清楚啊这件事情，还是人家拟给？如果是人家拟给你的，那人家蒙蔽你，你也只有照念嘛。
嗯，
这是我看到的状况。
嗯哼 ，OK， 我们休息再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这个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真爱早教这个公投案的提案人潘忠正老师来聊天来谈真爱早教，他的差距是当中最具戏剧性的啦从一开始领先了 23%, 到最后呢倒输了 6%, 在同一份这个民调机构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所以刚刚老师讲到说他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政治动员的关系，第二个因为蔡英文总统照单全收照稿子念，然后的话呢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的关系。那所以这个其实已经算是蛮严重了，如果说他讲的不是真相的话，而这个真相老师期待说靠我们这样的个公民团体环保组织慢慢的让大家知道真相，我说慢慢的从我们今天聊到这个12月18号公投只剩下两个多礼拜的时间，老师如果这个慢慢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谎言，那早教还是会被破坏，而且呢整个的天然气它是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的话，那怎么办呢？慢慢的会不会太慢了？
其实我们的慢也是有道理，我们真的没有资源，所以我们为了要出一个简单的手册呢，就一直拖到最近才把它印出来，那可能过几天呢我们就开始会往外发送这样。那我们的陆军也会启动，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志工，他们也希望能够到街头上去跟我们的选民去表达，希望他们听得懂啊，然后就做抉择。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他们宣传的都是谎言，那在未来的媒体效应上面呢，就是当我们的民众呢会想要了解真相的时候，那就会很快的街头巷尾都会讨论这些事情，虽然可能时间不长，但是呢我认为真相与谎言之间呢是民众最想了解的，就很有可能在瞬间就发酵。我觉得这个情形会有点类似像那个联署期间啊，联署期间到最后也是一两个礼拜呢就整个就发酵起来，然后我们就过关了。我觉得这一次也不无可能，就是最后呢就是人民想要知道真相，然后他们会去探索，然后呢当他得到了不同的资讯了之后呢，他就会去做思辨，有了思辨就会有抉择。我觉得这个是有助于台湾的公民运动的发展，
是真的很期待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可能会成为就是说老师这样子期待的当中的一个阻碍的事，因为呢如果当大家想要去了解这个真相或者了解这个方面呢环保的专业的时候，其实环团不只是真爱早教一个，我们发现呢这段时间以来其实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除了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之外，那就是呢环团分裂，有人这样用这种比较重的词来形容啦，就是说有些环团其实站在了这个绿营这方面，那甚至前环保署的副署长当初本来一度因为环境永续的问题他愤而辞职的詹顺贵，他后来也支持了，在蔡英文站出来之后他也去挺了蔡英文了，就说啊这样外推案就可以啦，外推案就不会影响到早教啦，大家应该这个寻求一个折中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想要知道真相想要了解专业的人来说，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障碍呢？就说环团分两种啊，那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对于早教的想法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这些环团呢本来是跟我们一起，早教其实是一场冤狱，被三阶盖进来是一场冤狱，那他们本来是跟我们在一起那要来抢救的，
没错，
结果抢救还没成功，也就是根本这个冤狱都还没有平反，他们现在反而支持开发方说哎呀把他给他断一只手断一只脚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核心价值是天差地别了。那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环团都分裂，我觉得也只是少部分环团啊，我觉得我们的周边的很环团包括中南部反空污的那些团体跟我们都站在一起耶。
OK，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呢，到底是环团分裂呢还是价值观的不一样？如果价值观不一样，那他们去支持政府那个可以破坏环境的价值观，那我们也只有认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挡的事。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呢，未来它会逐渐趋于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对环境守护的认知是在哪里， 如果最后大家觉得呢，这是值得保护给下一代的，那它就应该被完整保留。
嗯哼，
是。
好，老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中南部反空污的，那这些相关团体非常多哦。但这些的话呢，也出现一个很吊诡的部分，因为我还也是仔细看了这个蔡英文站在早教上说的这番话，他试图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也有点取巧，就是说或许这个天然气的接收站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干净，他们也我相信也知道就是说有部分的污染，因为其实天然气的这个碳排放量也不过就是燃煤的一半它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排放量，甚至天然气在开凿的过程当中甲烷释放的非常的多，但是呢蔡英文就加进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这件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好像呢我们必须要取其折中那就是说经济发展也要顾到，那要不然的话呢是不是就变得说核能要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就有特别提到说呢，三阶站的新建不只是北部电够不够的问题，还包括呢中南部的空污问题，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盖了三阶站反而可以解决中南部的空污问题，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吊诡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嗯，这一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不说实话嘛。
嗯，
早教抢救以来哈，我们面临的就是政府呢不断的释出各种消息，而前后是矛盾的。比如说如果不盖三阶对我们电力的影响是多少，2018年环评大会被蛮憨的通过之前，经济部告诉我们是 2.5%。 去年底我们开公听会中我们请教台电董事长钟秉明，他回答我们是说差 2.4%。
嗯哼，
如果只是差 2.4、2.5， 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差不了多少，
嗯，
随时可以用各种方式替补上来。可是今年二月，我们的联署开始升势上来的时候，曾文生就说，差6%，
嗯，
可以差这么多吗？
可以突然之间差3倍左右，嗯，
我就说为什么不开一场听证会来把这些事情厘清呢？
嗯哼，
我们的政府就是撒了一个谎之后呢，要不断的一直圆谎，我们看到的就是圆谎，比如说蔡英文。前几天他就是站在那个栈桥下面，就是挖的早教了，他就说三阶没有盖在早教上面，然后我就说这个是睁眼说瞎话，为了这个他们现在呢又开始做空拍图，可是这些空拍图什么的你就看到那个栈桥就是盖在早教上面，你如何去解释说这个叫做没有破坏早教呢？他们每圆一个谎就要再圆更多谎。我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是他们很严重的自我的伤害。
嗯，
这个严重的自我伤害就是说你的谎言是一连串的一直出来。
嗯，
那最后我说人民看到这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府的话，那会对这个政府真的是失望。
嗯，
我觉得那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危机。而实际上台湾也真的蛮需要的，就是说公民可以有一个思辨的机会，能够分辨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那未来就是这个真相与谎言的一个最好的比对，然后人民去做最好选择的机会啊。
OK， 好，非常谢谢潘中正老师那我们期待未来这两个礼拜当中有更多的更清楚的资讯跟证据出来，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做到思辨，不要在这个谎言漫天的状况底下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是了。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好，谢谢，加油，拜拜。